讯之声。许多见证人，
我们并不是孤单走路，还有许多见证人，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。既然这样，就应该放下重担，脱离罪的缠累，忍耐着，满怀信心，奔跑前面的路程。
一个死囚，面对绞刑架，依然能够感谢赞美，为什么？十恶不赦的罪犯，人间的法律不能赦免他的罪，但因着他诚心悔改，归向耶稣基督，神从此再不定他的罪，他得到了永远的生命。以下是曾经横行东南亚、犯罪累累的大盗廖荣胜，在执行死刑之前写下他的真实见证。
感谢上帝的恩典，他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的忍耐和救恩，又借着我这不学无术的人，我只受过3年小学教育，写出这篇见证，无非是为了证明上帝的拯救及大爱。过去上帝曾给我很多机会为他做见证，我都轻易地错过了，但现在我绝不再推辞。这篇见证播出来的时候，我很可能已经离开这苦难的世界，回到天父早为我预备好的地方去，永远与主耶稣同在。我离世之时虽只有33岁，正当年轻力壮时，我却不觉得悲伤，更没有痛苦和绝望，因为我得到了新生命。15年前，我是一个很活跃的帮派老大，手下大约有300多名同党，杀人、放火、偷、抢、拐、骗、逼良为娼，干尽了伤天害理的坏事。当时我与一位大我2岁的舞女同居，生了一个女儿。不久我因杀了人，但又还未到法定年龄，被送往麻六甲少年感化院受训，直到21岁。在感化院间，我不但没有悔改，反倒变本加厉，最后终于被送到少年监狱去服刑。期满前3个多月，我接到妻女失踪的消息，心里很难过，一直认为他们的出走完全是我所造成的，我应负全部责任，决定出狱后好好重新做人。出狱后，我回到原来住的地方，发现一切都已改观。以前的同党，坐牢的坐牢，被敌对帮派杀死的杀死，留下来大部分的是些陌生人。一个没有势力的帮派老大就如同出水的鱼，迟早会被别人干掉的。迫于无奈，我只好离开生活了20多年的故乡，到新加坡去工作，力求改过自新。苦干了2年，我也积蓄了一小笔钱，我回家探望我的父母。自从15岁出来游荡，我 我已经有8年多没有见过两位老人家了。父母见到我就催我早日结婚，为了不让他们失望，我与一位仍在念高二的女学生结了婚。婚后3年间，可说这是我一辈子最快乐的一段日子，不但做两个孩子的父亲，事业方面也有相当的成就。我在一间有名的建筑公司当监工，工作之余还在一家家具厂打工，每月的收入有700-800元，算是小康之家了。有一年元旦，我无意中遇到一位过去在少年监狱认识的同囚，当时他正被警方以2000元缉拿，我就劝他到别处躲避一下，因他若被抓最少要关上10-20年。他告诉我他急需一笔钱，起初我只是出于同情，但没想到在他厚力引诱之下，我竟成了他的同谋，合伙抢劫，结果马到成功，分得了40000多元的赃款。我正想好好的享受这笔意外横财，谁知道警方追击得很紧，有两个同伙落网，紧跟着报上便登出我的照片和警方要缉捕我的新闻。我走投无路，只得把大部分赃款交给我太太，自己逃亡。但事机不密，我因被人告发被捕，终于因抢劫罪名被判了5年有期徒刑和8下鞭笞之刑。在狱中不知不觉地度过了3个月，我认识了隔壁同被关的一位姓郭的中年人，他因挪用公款被判了3年徒刑，结果在监狱里相信了耶稣。他很热心地常找机会向我传讲耶稣，但我非但不领情，反而觉得他讨厌。有一天他又要向我传道，我举起了一个沙丁鱼罐头就向他扔了过去。原先我不过是想吓走他，没想到正打中他的额头，伤口立刻血流如注。但他不但没有生气，反而为我的过错焉遮，告诉长官是他自己不小心跌伤造成的，使我不治受罚。当天夜里我辗转难眠，想不通为什么他会有那种爱人如己以德报怨的基督精神，可是要我相信耶稣却不是那样简单的事。在他伤愈出院后，我去看他，他还是跟以前一样兴奋地向我讲解圣经，但我心中仍一再拒绝。我并且告诉他，如果他拿一大叠钞票和耶稣摆在我面前，我还是会选钞票的。以后我也远远躲他，但是他那诚恳与爱心的表现却也深深地印在我心。在槟城监狱服刑了8个月后，我被迁移到吉隆坡监狱，当局把我分配到监狱附设的医院工作。在医院隔壁有一个很大的礼堂，每逢周末都有一些基督徒到那儿布道，可是我从不曾参加。记得有一年的圣诞节下午，我独自一个人走到那间基督徒聚会的礼堂，拿起粉笔在黑板上抄了一首平安夜的圣诗。这首圣诗是我过去在唱片中学过的。抄完正要离开时，看见有6-7位年轻人与一位年轻的牧师望着我微笑，并问我是不是基督徒。其中一位高个子的人还主动地自我介绍，说他是一位室内设计师，姓黄，很想与我通信。他边说边记下了我的号码和姓名。 在他热烈邀请下，我参加了他们为囚犯举行的圣诞节礼拜。他们所唱的诗歌和所传的信息都深深地感动我的心。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基督徒的聚会，在以后的日子也曾断断续续参加此类聚会，并和黄先生通信，直到他加入了真道号福音船出国布道为止。终于我熬到了缓刑出狱的日子，我满怀希望地踏出监狱大门，却看见警方的巡逻车已经在监狱门口等着重新扣押我，因为他们认为我是危险人物，决定把我限制居住在东海岸丁加奴州的一个小渔村里3年。于是我就这样的被押送到那里，才到那儿居住了几个月，我就从我哥哥的信中知道我太太带着两个孩子走掉了。我太太误会我再度被捕，又是因犯法纪，在极度失望下带着孩子出走。接到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，我立刻不顾一切地逃离现居地，赶回家去，家中早已人去楼空。到处寻找了几个月，音讯全无。这时候警方又发通缉令四处捉拿我，迫于走投无路，我把心一横，决定和法律周旋到底。先借到一笔钱，我到泰国买了2把威力强大的手枪回来，开始我另一次亡命生涯。更因过去种种不愉快的刺激，我心中恨透了女人。短短几个月内，我由北岛闯到南岛，干下几十宗窃案，枪杀了好几个人，把抢来的钱如流水般挥霍享受。后来我与一歌女同居，我常常虐待她，把她打得死去活来。我也恨那些色情场所，曾经在一个小时内抢劫了4间女子理发院，我恨他们，所以打击他们。经过这几个月的横行，我终于被警方逮捕，案子送到高等法院，我在半山巴监狱拘留所等候法庭开审。在监禁这段时间，我接触到许许多多的黑道人物，在他们的怂恿下，我又一次成为一个非法组织的大哥。我们向新来的扣留犯下手，逼他们写信回家要钱供我们挥霍，否则就虐待他们。组织里有一个18岁姓林的青年，因为涉及一宗谋杀案而入狱。我很想把他训练成跟我一样的心狠手辣，但后来我因在狱中闹事被关进黑房，就是一间单独拘禁室，这个组织也就散了。在黑房拘禁期间，我认识了一个很有名望的人，但李思成，他是很虔诚的基督徒，常参加基督徒在狱中举行的礼拜，并担任司情。一天，我去洗澡途中见到他，他就送我一本全新的英汉对照圣经及一本青年诗歌集，并勉励我每天读它。回到元糗寺，我立刻邀请姓林青年帮助我将已解散的组织再行恢复，他竟摇头拒绝。原来他在这段时日相信了耶稣，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条人生正确的道路，再不肯糊里糊涂做出伤天害理的事。我讥笑他，讽刺他，并和他打赌，如果耶稣会救他免上绞台，我就相信耶稣。当时他便指了一节圣经经文给我看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他说总有一天 耶稣也会感动你，叫你接受他。那位姓林青年审判的日期到了，当天下午4点左右，他回来了，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他不必上绞刑台，因控方已改了控状，只判他5年有期徒刑而已。我很为他高兴，同时心中想到，这耶稣真灵，信了他就可以不死，无论这神迹是不是也会发生在我的身上，我也该相信他，遵守我对灵性青年许下的诺言。当天晚上，我便把陈先生送给我的新约圣经一口气读完了，虽然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，但对救恩已有大致上的了解。我把一些难懂的地方用笔勾画起来，想拿去请教陈先生，但我发现要与陈先生联络十分不便。正巧我在无意间发现圣经的封面有国际基甸会几个字，我真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般的欣喜，立刻将我的问题写下寄给他们请教。大约一个多月后，我收到另外一个组织好撒玛利亚人协会为我解答问题的信，从签署的姓名看来，回答我问题的人姓古，他还用圣经的话勉励我。以后的几个月中，他常常写信给我，并且寄了很多属灵的书籍和福音单章来，对我帮助很大。但是有一天他来信说他要出国深造几个月，等他回来后才能继续与我通信。我看完了信，心中若有所思，当晚便破天荒地做了个祷告，将我的苦衷告诉了神。我不晓得祷告会不会生效，也不知道方式到底对不对，但就在那晚，我梦见那个高个子室内设计黄先生。第二天醒来，我仔细思想梦中情形，相信必是神给我的答复，我便决定跟黄先生联络。信寄出后的第23天，就是我面对法庭审判的日子了。1980年11月13日，高等法院审讯。我因非法拥有军火，在内部安全法令提控之下，罪名成立，被判死刑，当天就被押回半山八监狱的死囚室等候上诉。有一天，有两位先生来狱中探望我，我与他们在探监室会面。经过自我介绍，我才知道两位中间年纪较轻的一位就是古弟兄，另外一位是严牧师。原来古弟兄于年初回来，陈黄先生所托前来狱中探望我，并转给我黄弟兄所写的信，答复我的疑问。我曾在信中问他，我在法庭上应该如何应对。那日古先生和严牧师更针对这个问题为我做了更深一层的解释。他们说，圣经上提到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，说谎话的人是魔鬼的儿子，信耶稣说实话的人才是上帝的儿子。而且说谎话的人往往不能自圆其说，必定会留下很多的破绽，让断事的法官查验出来，即使能请到最高明的辩护律师，也不能帮助说谎的人。所以唯一的方法只有说实话，把生命交托给爱我的上帝。我们相信一切都在他大能的手中，他是慈爱的父，向他承认一切的罪，不管那罪是何等的大，他必因主耶稣赦免我们。圣经上说，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， 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与其说谎人受极刑，倒不如说实话心安理得，就算不能脱刑也扪心无愧。古先生和严牧师还告诉我一些信了主的死囚的情形。他们说，这些死囚面临正法之时，心无恐惧，口唱圣诗，因为在他们看来，今生虽无指望，天上却有爱和永生的盼望等着他们。他们将与慈爱的天父见面，并有千万天使欢迎他们视死如归，只因他们已相信了耶稣，耶稣的救赎使他们得着上帝的赦免。相反的，另有一些囚犯不肯接受耶稣的救恩，并且在法庭上借谎话来掩饰罪。即使暂时获得免刑，但几十年后，当他走到人生的终点，他仍然要接受上帝的审判，而结局必是沉沦到地狱，永远受惩罚。你认为说实话和说谎话哪一样上算呢？古先生与严牧师劝我做个聪明人，祷告求圣灵帮助我。听完他们这一番话，我几乎要流出眼泪来。原来像我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人，上帝还爱我，并且仍有这许多人关心我，为我祷告。我真为我过去所作所为后悔极了。有一次，当我经过一新到死囚的囚室门前，我仿佛听到一种声音催促我进去见那死囚，因为他很需要我。当时因为时间上的关系，我无法和他说话。回到自己的囚室以后，这奇妙的声音仍一直催促我去帮助这个人。于是那天中午洗过澡以后，我立刻去看那位死囚。他姓詹，是一位已接受耶稣的基督徒。当张先生看到我，他立刻问我是不是基督徒。我很坚决地答是。这是我第一次在人面前承认我是一个基督徒。原来张先生明天就要赴联邦法院接受生死存亡的最后决断了。他现在十分软弱，不知明天面对法官时应该如何是好。很希望我能帮助他。我立刻将那日严牧师及古弟兄告诉我的话转达给他，并勉励他要勇敢面对现实。死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死后的审判。然后我对他说，明天到了联邦法院，你应当用自己的生命为主耶稣做一个有力的见证，告诉他们你已经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，不愿再撒谎，反要诚实地承认自己的罪状。不管法院是要给你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，或是维持原来死刑判决，都要毫无怨尤，欢喜快乐地接受它，因为你已经为主做了见证，上帝在天上必会感到欣慰的。4:30左右，詹先生由联邦法院回来了，我迫不及待地问他结果如何，他满脸笑容地告诉我，他照着我的话在法庭上为耶稣做了见证，结果维持原判。第二天，我果然在报章上看到詹先生公开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消息。往后的日子里，我与詹先生的交往就越来越频繁亲密了。9月21号早上，我忽然接到监狱长要我上联邦法院的通知。我的案子开始审判，当控方读完控状，法官对我说，法院曾为你联络了3位律师，可是他们都不愿代你辩护，现在你有什么打算？我站起来答， 我请求法官批准我撤销上诉，因为我不想再撒谎。第二天，古先生来问我，你真心接受上帝做你的救主吗？我真心接受，我说，而且我内心有平安。他听了便与我一同喜乐。古先生就勉励我说，你以后一定要在监狱里为上帝做见证。我说，我不但口讲，我还要用笔写下我的见证，传扬上帝的爱呢。有一天，詹先生告诉我，除了没有机会正式受尽归主，我今生再没有别的遗憾了，真希望上帝给我受尽的机会。没想到他的愿望不久就实现了。10月31日下午2:00，共有17位囚犯经由古先生的安排在狱中受尽，詹先生与我都在其中。这次死囚受尽是本监狱有史以来的第一次，连信仰回教的监狱官都不禁相信这次受尽必是上帝所促成的，应归荣耀给上帝。我们受尽完领受了圣餐后，就被狱卒带回牢中，这是我与詹先生的最后一次会面。詹先生的死刑11月27日清晨5:30举行，在正法前夕，我和他一同祷告。他除了请我通知几位主内弟兄姐妹外，还请我在他上绞台的那一刻大声朗诵诗篇第23篇给他听。我完全照他的吩咐做了。詹弟兄正法时并没有像别人一般的恐怖喊叫，十分的平静安详。当我看到他从容勇敢地上绞台那一刻，我也同时看到他所持有的坚强信心。我并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上绞台，但我已不再惧怕。我必然会像张先生一样，带着满脸笑容，口唱圣诗，踏着庄严的脚步，一步一步地走向天家。愿上帝使用这篇见证荣耀他自己的圣名。阿们。
早晨在殿堂如今与主相亲，